东西哦，就这件事情里面可能比以往所想要复杂一点哦。第一个，你说货贸要不要继续谈？当然商业领域哦，或者是很多从业人员会支持啊。啊，问题是有一个叫做两岸协商条监督条例啊。那这个全名可不是叫做国民党两岸协商监督条例哦，它是针对整个政府未来的运作，所以那未来之前要不要被监督？那你谈的东西如果有人认为不妥，你要不要被依叛国罪处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有一个更接近的事情啊，就是我前几天我看新闻一个小方块，我才看到，就这次 WHA 的这个特使团里面的参访团里面的包含的林长佐啊。那各位也知道，林长佐并不是以一个客气理性或者是言行合一著称的一个政治人物哦。那他也有放话说他会在现场适度展现他的立场啊。在这样状况之下，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那个大概是22号、23号也会出现的状况。那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代表团会用什么方式因应？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试金石。也就是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WHA 是第一个观察的场合。
对，第一个你真正在国际场合，全世界都在看的时候，大家要怎么做啊？林长佐能怎么做呢？那我们的
林长佐不代表蔡英文，也不代表民进党啊，他顶多代表时代力量、啊。
你想想看，他不是代表时代，就是代表中华民国啊。那万一他出个包，那人家会觉得说啊，不好意思哦，这些时代力量，这些中华民国时代力量的委员，那有人会安尼讲，他一定会说啊，这台湾来的，这台湾来跟代表团一起过来的，官不官方，没有人会看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耐心一点看。那是最近期最会马上出最有可能出马上激烈冲突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看看会有什么抗争，然后抗争之后对岸会怎么回应。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看。那再来，当然我们刚刚还是讲到了，那台湾的整个经济状况要怎么办呢？可是有几个状况哦，经济转股或是产业转型，绝对不是一年半载做得到的。那这个东西有一个，
而且台湾说要产业转型说20年了，
是，
那20年来始终做不到。
对，
这个是为什么20年来低薪哦，始终没有办法大幅的成长的这个关键哦。那我们稍休息一下，广告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买 Panasonic 空调就送现金2000元。
Panasonic
正兴年年荣获台湾精品奖，正兴大和气日式精品门窗，有保护儿童、安全防罪功能，碳无门槛设计，获得国家肯定的窗就是好窗。这么好的窗，大家一起来当我的
同窗好友吧！
用正兴最安心，
买 Panasonic 空调就送现金2000元。
Panasonic。
谢谢你帮我找到家。来大家找到家。
大家伴我。
Nice call.
Excuse me.
You're trying to win her heart.
The new V-Class.
I recommend you play it smart.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巨设计中心风管周年庆，欧美百大品牌限量抢购，台北八德馆、内湖馆、新庄馆、台中环中馆。 湾仔住重化，纽约家具设计中心新装一馆，风管出金。
张国洲蔷薇散，工作繁忙，饮食失常，居家必备。消化不良，胃酸过多，肠胃不适，健胃固肠。张国洲蔷薇散。
怎么那么近？
ES 标配四大主动式安全防护系统，能预知危险，还能加大刹车力道。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豪华车台，安全新标准。Lexus 全车系高额零利率，限时实施中。
欢迎回到《你妹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今天5月20号蔡英文时代正式来临哦。那今天一早呢，这个新旧总统正式的交接哦。蔡英文总统就职之后发表的相关的演说，提及的是国内的内政的部分以及对外的部分。内政的部分哦，包含司法的改革、年金的改革、年轻人的处境，乃至于经济结构的重大的转型跟改革哦，林林总总的困难跟挑战真的很多。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段演说。
新政府将打造一个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价值，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加强和全球以及区域的连结，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的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包括 TPP、RCEP 等，并且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除此之外，新政府相信唯有激发新的成长动能，我们才能突破当前经济停滞不前。我们会以出口和内需作为双引擎，让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互为表里，让对外贸易和在地经济紧密连结。我们会优先推动五大创新研发计划，借着这些产业来重塑台湾的全球竞争力。我们也要积极的提升劳动生产力，保障我们劳工的权益，让薪资跟经济成长能够同步的提升。
好，伟忠怎么观察蔡英文今天一早的这一个就职总统演说的表现？
因为看这个现场啊，我想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其实我觉得蛮特别，就讲司法改革的时候，大家掌声是最大的。
对，
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了，列了一大堆，那现场反应不大。那讲到司法失去人民信任的时候，大家拼命鼓掌。
对，
那后面有一段讲司法改革的时候，那时候他讲好像一两段了，就他讲了两段，他说新政府会积极推动司法改革，那这个掌声非常非常大。其实我认为是比他讲其他经济啊，然后讲两岸那个掌声都大。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马总统是法务部出身啊，那他八年，可见大家对八年的司法改革，或者是蔡英文的支持者是很不满意的。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情绪里面到底要怎么样进一步去分析，是对死刑的议题，是对司法公正的议题，还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恐怕大概是蔡英文得这个应该是听到这个掌声的，然后这个的压力了。那具体，可是问题是司法改革到底要具体怎么样呈现？它这个改革是有进展的。我坦白讲，现在以前可能有些法案要推，那可是到底什么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我觉得恐怕就得再观察，因为我目前没有看到新政府承诺或者是人民的感觉如何具体在几个明显可以看到改变的这个法案或者是制度上。那蔡英文在经济的转型这个后面，
其实我觉得他前面没有讲什么特别，就是他选举一直讲都是讲这些。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没什么好讨论，就看他怎么做了。我觉得倒是他在经济的这段里面特别把环保就拉进去了，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吧。哈，要可能跟马政府应该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他并举环保跟经济。
嗯，
那环保署长是李应元，副署长是詹顺贵，是怀孕出身的。听说林权有直接找他们谈，就是说经济不会多好，那你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把环境中可以立竿见影的出来的东西做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两种方向哦，一种方向是企业家希望环评制度好好改变一下，这是一种方向。环保团体一定有一大堆的那个需求，我相信专顺贵他自己这些人，他进入到那个还没进去，已经接到一大堆环保团体对他的这个各种要求。那到底是什么？这里面还是有冲突的。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比如说以我自己在云家生活，我们最痛苦的，我很少能够有机会载女儿上学，但是我只要早上一早载她上学，我那个车窗一定是雾蒙蒙一片，
空气不好，
非常非常差。嘉义其实台湾环境最差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他能不能做到？我坦白讲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以云家的这个空气污染来讲，就牵到台塑，这是一个问题，机车是一个问题，这两件事情都是难解决的问题。
而且中部有一些火力发电厂，实际上也有一些长期的空气的影响。
那更不用说从大陆过来的那个部分，那就不用讲了。那这个部分，我坦白讲，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我必须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我真的希望这个部分他优先来解决，因为我觉得至少我自己的心态是经济短期内无法成长，我其实是很同意的，我也不会给他那么高的期待。这里有国际的因素，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是如果你连这些民生最基本的需求都做不好的时候，这个分数是很难打高的了。
那你怎么观察蔡英文两岸关系的谈话？
这个完全不出奇啊，但是有独派认为让步太多。然后他讲政治基础这四个字，这个四个字过去都是用在九二共识上面的。这四个字坦白讲是比较敏感的。这个四个字是大陆比较喜欢用，在赖幸元时代的马英九的陆委会官员，他们有意识的尽量不去提这个政治基础啊、前提的几个字啊。但是两岸之间在折冲了，用了这个字，我相信独派一定也是不满的。当然在现场就已经有陈抗嘛，但是那是温和的啦。那接下来，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找到一个公约数了，就是我真的没有讲九二共识，那对我来讲我是接受的。那就看独派的力量有多大。今天在场那个主观礼台一排一排的都是独派大佬出来，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讲到阿扁，我也承认蔡英文难为。你知道阿扁当年2000年上台的时候，他还提过一个很可怕的，叫做未来一个中国，这个他都讲了，但是老共也不买单了，也不买，对啊，阿扁那时候也讲了，所以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独派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多激进了哈。但是我觉得那要看搭配蔡英文其他的政策有没有前进。比如他今天说3年转型正义报告，然后这个是跟他之前讲不一样，就是之前是行政院要成立转型正义委员会，现在是在总统府要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那他讲一个很明确的数字，3年如果转型正义没有出来，那个这个的压力就会更大。如果没有具体的进展的话，因为这个承诺太具体了，那也是。独派可能会觉得，或深绿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讲台独我可以接受，可是你如果转型正义也没有做出来，恐怕从浅绿到深绿都会不能接受。
那你怎么观察他今天演讲有没有比较重要的亮点？还是司法改革？
就我觉得全场就是司法改革嘛，然后最后面他有诉诸一点民族情绪啊，就是勇敢的台湾人，还两句、啊，虽然讲了九二共识，但是我们是勇敢的台湾人。
就是、人俊，你觉得
还有台语讲啊？
你觉得亮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因为他具体承诺了几个时辰呐、那这个时辰当然会让大家是有期待的。那事实上我觉得
说一年之后的国事会议年金的改革，
因为这个东西过去是民进党最大的一个他在批评国民党的东西嘛。那你今天要都不提，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面来讲，蔡英文他会面临到的一些这个压力，这个是一定的啦。那你说在其他的部分来讲，我其实也比较好奇啦，就是说你今天要强调司法改革的这件 件事情上面是我觉得非常空洞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告诉大家你要司法改革什么东西，因为它没有一个点，你知道吗？是说你对于现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上面，在执行面上面你觉得有问题，还是你觉得司法是被一般这个所谓被人家给操控？那这个
我觉得司法很需要改革啊，不然不会这么多人有掌声跟共鸣啊。我就举
一个
很简单的案例，恐龙法官要不要淘汰？
应该是说他现在有一个评鉴的机制啊，但他的评鉴机制并不足以让他退场。那好，那你告诉大家讲说我在司法改革的部分，我觉得他应该更具体，因为你既然喜欢条列式嘛，你就应该把大家想要，因为这里面会有包含到民进党基本他的价值观跟可能民众的期待会有很大的落差，就比如说在死刑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你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有在强调，比如说随机杀人案的这件事情，他把它放到总统的就职演说里面去了，那这里面表示说民众对这件事情，可是你在随机杀人案这件事情，社会的氛围跟民进党他有一些人的对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有一些落差的，那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在这里面去求得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当然我们还是肯定啊，人家头一天嘛，袂使讲像人提一张布，一张布条，你要写给奥，我唔知是啥物人家给奥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民众会更希望的是，民进党政府其实没有蜜月期。就说你的亮点在你今天来，在我们今天的认知里面，你具体承诺的那个时间点可能还不够，因为那是过去你们一贯在追求的东西，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有那个时间差讲说啊你要再拿多少的东西出来，而是你应该更具体的啪一声就告诉大家讲说我就是这个，因为我是主政者嘛，国会都已经辞职过半了，我都拿到主政权了，我还要期待什么？
好，民凤怎么观察蔡英文今天的演说？有没有你觉得比较亮的亮点？
我觉得没有哎、欸，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有时候选举的时候，比如说参选人声明或是辩论，也是第一开始也是第一时间也是不好，后来到慢慢有进步嘛。那我就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常常就会这样，就说。大家有对你有一次批评之后，你就会你下次才会更好。那就像这一次的就职演说一样，我就说远远不及那种，就说那个时候还至少还有留一句谦卑，谦卑再
谦卑
嘛，哦，
那就是当选的时候的感言。
对，那你今天其实也没有留什么。
原来是勇敢的台湾人。
对啊，
那些反权系在灭火。
对啊，没有人，没有
你蔡英文
的，对，不是新创的嘛。那所以就是说啊，三年要开真相转型正义委员会，然后司法改革拍手也没用啊，司法改革也只有四个字啊，那也是很空洞。然后后面的两岸的东西，那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八个字的标题嘛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就一个号召性跟一个所谓的鼓舞士气来讲，我觉得蔡英文今天的亮点，我想应该蛮少。少的啦，我不能说没有，真的是蛮少的。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你整个施政上面，尤其是穿衣服也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穿裙子，
也是平凡的。
对，大家都很失望。那所以
吴宽明每次都对裙子有意见啊。
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国家的盛典嘛，然后这个包括舞台，还有这个整个游行的那个节目啊，也曾经被吐槽。所以整个就职典礼里头就是充满了风风雨雨。那后来就职演说也虽然。讲这个今天都我还是老共最满意以外，其他人我想都还蛮不准的，因为这东西哈，
你觉得独派应该很不满，
我觉得党内也会很不满，
民进党内也会很不满，为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只是不口头上面不说出来，这其实都已经是让步让很多了嘛，对不对？
你觉得民进党内也会不满这一个论述？
当然，除了郭正亮
让步再让步，
是一种宪法就不能接受。
对，除了郭正亮以外，
大陆地区跟中国，
这个已经
像民进党内部会有多少矛盾跟不满？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负责任呢、
Intoxicating in the music we sing. The night is the night.
16年式 S60 16万现金优惠，再享尊荣换购礼遇。
老屁事就老骨的无戏啊啦，爱饮吃红霞，有屁事就骨。
平凡是谁来定义？魅力自己决定。SS4 Crossover 完美不难。
买 SX4 Crossover 送125机车，乘用车交车再说重机。
每日一粒倍健，补充多种营养素，尤其是乳清酸 DMA1 和乳清酸酶，实验证明能修复肝脏受损机能细胞，降低胆固醇，三甘油脂，改善慢性疲劳。倍健0800-066-886。
双科技变频压缩机十年保护，可瑞格联雄梦。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封馆周年庆，欧美百大品牌限量抢购，台北八德馆、内湖馆、新庄馆、台中环中馆。
格联空调 Eco Power 一级变频空调，节能环保双科技，变频压缩机十年保护，可瑞格联雄梦。
新庄温仔店筹划，纽约家具设计中心新庄一馆封馆出清。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抱怨、民怨、声声怨，我们仔细聆听。一个大名大放、采纳百分的管道，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声音的平台。就事论事，激烈交锋，不问蓝绿，只问有没有道理。面对新闻，新闻面对。谢政委、李怀轩，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新闻面对面。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今天5月20号新旧总统交接，那这个马总统拜拜，现在换蔡总统上台。那米凤，刚阿亮一再强调，蔡英文过关了，蔡总统过关了，并不等于民进党过关了。那你刚刚的解读跟分析是，你认为民进党党内会有对于他两岸政策不满的意见跟声音？
不是啊，因为民党充满了很多的基本教育派嘛，啊，那这个东西从久以来，所谓在
这边立国的应该不满。
对，因为我之外，哎，其实你不要看，很多公子私底下也可能蛮基本教育派，他们只能内心不讲，表面上不讲出来，内心搞不好也是，也我想一定也是不满意啊。
嗯，
因为你看他在讲这个所谓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讲维持现状跟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时候，其实党内已经有微微的这个
波动杂音吗？
对，而且
什么样的杂音？
就是说你讲只要讲中华民国四个字，大家就很不爽了嘛。你作为一个台湾的总统，那你当然是要这样做没有错啊，你这样能够整个有一个平稳的局势再走下去嘛。但是党内这些声音他暂时也不会给你发作，然后呢问你去跟他们解释说啊，两岸关系条例是不是代表一国啊，他们八成跟你说不是哦。好，那就讲觉得这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等等的。所以这个情绪我想一定有不满啊，但是这个会不会爆发，我觉得现在不会爆发，就是说那你未来等下一次的什么那个人事，或者说你的施政啊，或者你的那个又出包的时候，那这样子你身又干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转嫁成为你对你施政或是内阁阁员这个上面的情绪。那立法
你的意思是说有一点点也像马英九2008年上台的时候人望很高，所以国民党内的矛盾不会浮现，
对，
可是他的人望开始下滑的时候，国民党内的矛盾都会浮现。
对，
那个矛盾包含不同的政治力量，本来有这个恩怨情仇一堆，那其中可能也包含某一部分的政策跟意见跟路线本来就不一定一致。
对，
那民党现在看起来哦，是表面上哦一统天下，鹰派独大。那鹰派独大是因为鹰派人望高。
对，
那一旦鹰派的人望或者施政有所影响的时候，那第一个备受冲击挑战，站到第一线的，搞不好就是林权， 搞不好就零全炮火一大堆，
对，就变成炮灰啊，他们一定会被一定会受到冲击。你看啊，即使马英九2008年人望那么高的时候，他的监察院长还是一样在立法院被封杀哦。所以说，那你现在就说我立法院长也选完了，啊，整个那个人事也布局完成了，那未来就是看看蔡英文自己的手段到底是说，好，我对于这个东西我不满意，但是呢，我还分得到一点这个执政的好处的时候，我就大家点点嘛。那等下一任的时候，整个人气这个有下滑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些这个后续的后遗症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蔡英文要把握现在最关键的时刻，赶快去做。
那这样相对上，他还算现在是蜜月期、啊。
对对对，
现在是他权力的蜜月期，
那当然
至少他权力基础是稳定的。
对啊，所以这个比如说郭亮，你看第一排名那么久了，对不对？他就赶快希望这个
候补第一名，
赶快对啊，赶快总统可以处理一下这例如啦，例如对。
好，光晴，
其实哦。民进党哪有什么两岸政策，不过就成王败寇嘛。
好，
陈水扁上台可以四不一美，2006年可以一边一国一中一台，大家也就跟着转，谁的声音比较大，哦，谁就这样搞。那尤其坤当主席，党主席的时候可以抓11扣，哦，由这个民间的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就可以发动了，然后民进党的这个立委一个个被抓，然后选举就完全中箭弄吧，谁点到谁，好。哦，那个完全就是在那个市场上没有办法有选票。那现在来了，现在你看今天这个蔡英文这篇演讲稿针对两岸的这个论述，然后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好，那过去马英九提到这个好一中宪法，谢长廷其实也选举时候提过，所谓一中宪法其实讲的是一个中国，但是我们不能讲一个中国的理由在哪里，就世界都会认为一个中国就是讲中国，所以你讲中华民国好一中宪法为主，我们觉得天经地义。你今天又唱了国歌嘛，无党所中啊，唱两次了啊、哦。那可是呢，这不就是马英九版吗？马英九2.0版，那吊诡是民进党怎么取得政权？就是打马吃到饱，然后取到政权嘛。那马英九不行，蔡英文可以。
这就是吊诡的地方，
吊诡非常吊诡。
所以你觉得这个跟 DNA 有没有关系？
信任，这个叫信任
啊、信任呐、
就像尼克森去打开中国之门、没有
错。那过去那个谢长廷讲过一中两市哦、一个中国两个城市哦，在我常在你节目中讲，厦门跟那个高雄是两个城市，马英九说还得了。那为什么谢长廷说可以？那以前北社是独派社团，原先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初选的时候，2007年支持苏贞昌，一直打谢长廷，他苏贞昌输了，谢长廷要选啊，然后北社他又倒过头来干嘛？挺谢长廷啊，那我就说那你们很奇怪，前面在打，后面在挺，那为什么有这种转折？他说不信任马英九，信任谢长廷，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好，两岸是，那今天就有深蓝，甚至有一些人就反映啊，以前你们叫马英九叫马区长，那现在你们蔡英文不也成为这个蔡区长？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就是讲我们是在这个中国的，我们是有主权的，
两岸关系，
我们是没有自权，
大陆地区，
我们是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那蔡英文可以当区长，马英九就被打到18层地狱，这是很矛盾嘛哈、那第二个，民进党有没有过于？高傲，其实我们看五二零要从很多面向来看嘛，哈，哎，你前一天你们那个李永峰纸风车那个主办单位，你把人家那个所谓的，哦，之前你们哦爱爱妹妹的这联手抗争，所有的那个社会运动，你把人家当工具，然后没有征得人家同意，或者说你把你们隐隐然的动机，跟你们以前眼光看待人家，把人家视为工具的这种昭然之心，你就被这次五二零被戳破了嘛？但是民进党跟马英九有一个地方非常不同，民进党一看到吼，
状况不对，
状况不对立刻跑。那我最后还是要讲，就是说蔡英文你不能继续模糊下去，因为五二零已经开一个经验，你们未来不能靠砝码，来混日子，那我记之前
没有要靠砸马混日子，现在看起来他内政比较具体的承诺，短期比较有时间点的承诺，一个叫年金改革。那刚刚比方说司法的改革，或者社会的公平正义，或者转型正义哦，这个不见得哦那么具体。可是年金政策很具体，因为它影响到军工就要立刻，比方说拿多少退休金，
可是它不具体啊，
多少
空白啊，他有说我要完成啊，但是我们从这边到这边，你完成你的途径、你的方法、你的策略是什么？我只要问一个嘛，
至少给你一个时间点，
我的替代率是多少？昨天还是多少？ 那我们的那个现在我们的那个退休年龄是多少？
嗯，
你18%要不要废掉？
嗯，
你18%要降到几%？过去那个国民党版本是降到9%，逐年降到9%。
嗯，
你怎么做？
嗯，
这个都是我现在就想听到。然后在整个你说好，92年之后两岸所有的协商啊、哦，你概括承受的意思哈、哦？那我是问 A 克法要不要继续？
嗯，
那服务贸要不要推？两个那个资金区要不要搞？那个地方首长，民进党的也希望哦。但是你们说这个一个台湾弄成那么多的资金区没有意义嘛？哈、哦，那还有那个现在小三通的问题你怎么办？小三通要变成大不通了嘞，是你手上催生的 baby 啊！水果销售那个已经那个我们昨天谈过嘛，照你整个被退货嘛，那你小三通你现在变成说整个货柜空在那边等嘛，你怎么办？然后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里面，约略提到一点点社会福利，那贫富差距没有讲他要怎么改善，那居住争议没有提，你们是一个在选举过程当中一直强调居住争议，我讲说居住争议就还包括你的社会住宅政策嘛。
嗯，柯文哲都自动把完工调整成动工了，
这么重要的你发年要搞200,000户的一个策略、
嗯、
一个政策，你这么有场合居住正义包括大普案、
嗯、
就是你们要把人家当道具表演的那些东西，那个精髓你没有讲。
嗯，
好，那所以我对这个空洞化的这个蔡英文空心态式的这个讲稿、嗯、在520演出、
嗯、
非常的失望。
好，能俊要补充。
我觉得应该，因为刚刚提到两岸的这个东西、嗯、我觉得当然要观察蔡英文自己、嗯、如果你在施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现在民调很高、嗯、我觉得您刚刚讲的是那个真的是一个重点的地方，就在于说你现在民调高，你现在做啥都可以。
没啦，就是说现在鹰派也是在动手改革啦，因为政治基础雄厚，政治资产雄厚、嗯、那你如果一年要鹰派民调大幅，不要说打对折，打七折好了，他鹰派能推多少案子？立法院过不过？
对，这个鹰派除了在内政的部分、啊嗯、其实两岸也是，因为刚刚提到陈水扁嘛、嗯、你观察过去陈水扁，其实陈水扁最大的问题是在两岸的他的东西，他的路线是摇摆的。
嗯，
一度讨喜也行，一度要救，一位救者也行，一家里公啊，我们可以朝向未来一个中国的方向发展。但是后来只要每次陈水扁民调低的时候，
嗯、
或民进党觉得说民调上面不如预期的时候、嗯，统独的议题那时候就被拿出来作为操作，然后一操作之后，因为他回到最基本的那个最基本。交易派之外，他也把所有台湾人通通都拉进来的时候，他的民调就往上升。
嗯，
那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摇摆，也造成中国大陆其实对他是不够信任。也就是说，你起码你进进不搞公啊呢，啊你嘛假货货，你明仔再搁搞冲着的新的议题出来，你看你家四不一买什么几家，你每天都有新的创举的时候，我会比较怕蔡英文。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民调高，你压得住，你把你的两线路线走稳、嗯，那我觉得其实你说关起人提起心，中国大陆他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而已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因为像过去陈水扁或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因为民进党每次要到选举的时候，一紧啊哈，因为他在算月息，他要拉回他那个选票的那一块最深层的时候，两岸怎么出来爬？
打基本盘。那可是将来，我觉得基本盘可能也会切割啊。
对，
因为你这次的选举的过程来讲，你会发现某一些年轻跟独派，他挺的就是时代力量。
是啦，那
就是说基本盘本身也在。不是瓦解，而是位移。基本盘本身在位移跟变化中。
欸、可是我换一个角度讲啊、嗯，就是说，即便这些人在国会的地方位移出去、嗯，可是这些另外这一批人，其实在另外的选举里面，比如说包含县市长的选举，嗯、或者到总统大选里面、嗯，他还是要回到民进党的这一块嘛、嗯。所以我觉得相对来看，就是说，第一个时代力量的这一块，或者因为你说剩下的独派那些出去哦、嗯，我们从这一次选举来看，你也可以看到，从、
嗯、
他的得票数回去推算，你大概知道他的盘有多大。对蔡英文来讲，他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些盘出去或怎么样，或者是我回到总统大选里面，这些盘还是围绕我身上、
嗯。
可是我的重点就在于是，不要犯下过去民进党执政那个时候8年，你只要每一次到了要选举的时候、嗯、或干嘛的时候，统独议题都提出来啪，对，提出来创造新名词，都提出来给我摇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不管你蔡英文再怎么执政，再怎么厉害，你的两岸还是会卡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稍休息一下，广告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21世纪不动产全球最大房仲品牌，用心深耕台湾，
用心帮我们成家。
你已经进行天涯的新秀，
你可以让口里天因为什么哦？
国际视野，在地耕耘。
Century 21。感冒头痛，复方草本薄荷薰衣草味，万应白花油。
白花油苏醒凝露，酷凉水感，清新佛手柑。白花油苏醒凝露，
抗敏牙膏需要持续使用来缓解这个敏感性牙齿的问题。有很多患者觉得，使用了之后已经缓解了，那他就会停止使用。事实上，他敏感性的牙齿呢是很容易复发的，我会建议持续的使用舒酸定的抗敏牙膏，提供一个牙齿长期的保护。既然有效，其实也就不需要再去更换。
买大金，趁现在，现买现扣最高3000元，不必申请哦。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封馆周年庆，欧美百大品牌限量抢购，台北八德馆、内湖馆、新庄馆、台中馆、中馆。
抛开约束，增强动力，三 G UN 极动力专利天翼内裤，隔绝湿热，稳定包覆，即使大量运动依然舒适干爽。三 G UN 极动力天翼内裤专利上市，
新庄温仔运动化，纽约家具设计中心新庄一馆封馆出清。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抱怨、民怨、声声怨，我们仔细聆听。一个大名大放、海纳百川的管道，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声音的平台。就事论事，激烈交锋。不问蓝绿，只问有没有道理。面对新闻，新闻面对。谢谢你，白轩。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到10点，新闻面对面。
欢迎回到《明白向前看》的节目现场，今天聊的是今天520哦，这个中华民国迎接新的总统，而且是一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哦。那中华民国呢，这个迎接新总统之外呢，蔡英文跟林权哦，这个执政开始的第一天要面对的是复杂的挑战。同一时间呢，今天一早哦，相关的纪念币听说抢翻天。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则报道。
你是几点来才可以排到这么前
面？我3点、4点、6点
嘛。真的是天还没亮就来排队。520早上9点，总统、副总统就职纪念币开卖，不止一般民众来抢购，也有行家看中英人金银币的收藏价值。
它比较有特别的意义，就是也是台湾首位的女总统嘛，对啊，然后它的金银币的一个造型也是跟以往有一些不同，也有什么点亮台湾的一些特殊的文字，那我们觉得非常有收藏意义啊。
之前的金银币没有买过，这是第一次买，
因为今年买是特别旺，专属柜台开特别多，金银币加起来总共开了4个柜台。蔡英文跟陈建仁就职纪念金银币，各限量10000枚跟50000枚，售价分别是48000元，还有1600元。其实价格比起上一任马吴就职纪念币，分别便宜了6000元跟200元，主要是因为国际金银价下跌。
阿贝，让你优先好不好？
场景换到邮局，就职纪念邮票照样很抢手，甚至有香港跟大陆的旅客也跑去买，还有民众在分局买了邮票，特地跑来总局盖邮戳。
我是从另外一边买过来的。
哦，是哦。
对，
主要是来这边盖邮。
对，因为台北邮局它有临时邮局，说不一样。
甚至有一个客人他从香港来，他说他早4点钟就来排队了，我们现在还是一直人潮不断。
由于以往的元首就职纪念邮票设计都比较传统，这回采用几何像素的设计概念，特别可爱，而且还是第一次没有使用国旗跟正副总统照片，也算是创新突破。记者林伟伦、高培的林小凡台北报道。
好，伟忠，蔡英文是相对理性的这一个政治人物哦，那也有别于过去几任的不同的政治领袖跟政治人物，那她的女性的特质哦，在民进党过去的这一个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当中哦，也显得非常的凸显而特别。那相对上， 郭正亮今天一直讲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蔡英文过关了，民进党未必过关。那提及的是蔡英文并不完全等同民进党。那如今是鹰派一统天下，那鹰派的人气人望，乃至于你观察他操作立法院院长的时候，最后苏家权哦可以顺利取得院长宝座。那目前为止权力基础是稳固的。可是，一旦这一个内政施政或者种种的将来有所变化的时候，鹰派未必可以维持这么高的人望。你怎么观察？
我举这个零八年之后的例子，那时候陈云林来台湾，然后包括后来那时候谈这个 AKA 法一大堆，民进党内有相当一股这个强烈批判的这个声浪，包括群众运动，包括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亲中卖台。那那时候我正好当记者，正好就专访过蔡英文，我就问他这个亲中卖台这个字，他就说你什么时候从我嘴巴里听到我骂这个？因为我那时候有点被打到，我想说，哎，这个有道理。
从来没有讲过，
他真的从来没讲过。好，那可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嘛。第一个是你管不住下面的，第二个就是分进合集，第三个你的真心可能真的不是民进党这些群豪那个外面打架所显露的样子。可是对我来讲，我就始终来观察蔡英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觉得选前这六个月。是一个蛮好的指标了，就是说在 ACFA 那个时代，蔡英文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民进党的这些人在外面喊打喊杀的，可是到了选前，民进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在两岸中讲出其他任何的一个不同的话出来。那有媒体就这样写嘛，就是蔡英文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蔡英文或他的发言人，关于两岸就是一百字以内解决。然后这一百字就等于是重复贴上，就是讲这些。其实我坦白说，跟这里面差别没有那么大。那所以可见，就是说蔡英文第一，他真的不是一个搞两面手法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的确就主持人讲的是比较理性，你也可以说比较保守、比较稳健。那他也的确压得住民进党几乎所有人，除了已经不重要的吕秀莲以外，其他都压得住。可是问题是，这个内政的问题好了，这个你说是百废待举，或者是
别的不说，内政光中央地方哦就未必压得住。陈菊这几天都在要钱嘛，对不对？
那再来很多，其实蔡英文的这个演讲稿里几乎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我至少想到的两个，第一个是国防，国防第一个是你征募兵制的问题要怎么办？这个问题能够因为完全没提，
他没有提。
另外一个是教育哦，12年国教怎么办？那其实也不止十二年国教啊，整个从中学一直到大学，整个这个教育，其实它里面完全没有提到。那这个其实真的是复杂难解的一个问题，有利益的问题，有理念的问题，有行政怎么做的问题，政策到底怎么做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东西会变成什么样。但是这个我讲十二年国教，绝对是各个不同教育团体，包括家长团体们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光是这个他要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你如果在这方面都没有进展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批评你的。那更不用说等到，因为大家现在还等位置，我坦白讲位置也还没分完呢，国营事业啦、驻外的啦，一大堆的。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民党内部的再一波的选举的提名。那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一个考验蔡英文他的这个所谓他的现在的控制力到底能够维持多少。好，那当然了，
而且再一波，我猜测判断时代力量也会大幅提名。
时代力量又大幅提名，
就2018的地方哦，
不只是提名哦。新北市黄国昌要不要选？
Okay,
如果他要母鸡带小鸡的话，他有一个压力哦。其实已经听到有人在讲，你黄国昌就跟他讲，你一定要选新北市长嘛，不然你怎么把底下带上来？因为你大选当中你没有一个 leader 的时候，你整个选战议员选举就不用打。可对时代力量来讲，他一定要抢议员的。那他在双北一定要有人，那台北是不可能，那新北，那这个时候，国民党衰退，可是时代力量会不会长大？这个东西就是对蔡英文那个，我觉得时代力量对蔡英文的牵制，不会弱过国民党嘛？因为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大家也都知道，反倒是国民党的这个力量反而不会冲击蔡英文那么大。
阿亮，你怎么观察蔡英文将来的挑战？
其实小英处理两岸，我觉得比阿扁聪明。阿扁2000年因为那个稿子我有参与嘛，后来是用四不一没有。说我任内不会什么什么什么。
四不一没有，听说是老美
提供了意见啦，对啦。
因为四不一没有的 idea 跟原创根本是老美。
对，可是蔡英文
只是他从阿扁的嘴巴说出来而已。
因为人家对你不信任嘛。那小英实际上跟美国沟通非常多次了啦，所以他决定用这种方式表述，他用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怎么反对我？我知道独派会不爽啊，可是是不是就是现状啊？那难道你不是用中华民国宪法选上立委的吗？所以我说他这个会比较好辩护，虽然独派会反弹啊，可是独派对阿扁也有反弹哦，那个反弹就非常直接，说你怎么还当刚才刚当选，你就说你不做什么，那我们都不用混了，你知道吧？所以我是觉得小英这个处理会比较聪明啊，那只是说后续在实质的领导上他是不是罩得住，这个才是考验啊。
那实质领导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比如说
党内的派系，
举例嘛，比如说公投法嘛，不止派系啦，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要推嘛，或者要造势说这个是我主张的嘛。譬如公投法他们要下降门槛，那民进党也倾向下降门槛啦，问题是你要下降到多少？有一些是很极端的，譬如郑丽君啊，郑丽君如果没有当文化部长，他的主张非常极端啊。
多极端？
他说相对多数出来投啊，赢的就赢啊。那加西啦，他如果只有20%呢？他这就是最极端版啊，
都完全没有门槛版。
有一些人说是30%啊，30%也很可怕，
对，很容易过哦。
这个就是属于门槛的问题。另外就是议题范围嘛，宪法的议题可不可以？还是这种多表啊，或者时代力量提出那个版本，就直接跟两岸有关呐、说两岸只要政治协商都要先公投，
那都不用谈，不用协商，不用做事
啊，在中国就把它直接理解成这个叫做反统一条款的，所以我是说，你就是处理这个，比如说公投法，就是最敏感的啦，你具体怎么处理了？那大陆当然会看嘛，
对，看你的尺度跟分寸。
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说大陆不会一次性的过关，可是当然对你的演说他是满意的。
今天过关，
今天
关关难过关关。
我现在想说，你这个人
连民意报还说蔡英文承认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对啊，那就今天过关，今天过关并不等于蔡英文的演说。
我看宋楚瑜就直接今天就讲了、他说：“哎呀，这个蔡英文这个几乎就已经接受九二共识了，几乎。
我也讲几乎啊，因为我就说，我们一般人看文字看简称都是看字面嘛，我再念一次，你看1992年两岸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那如果九二共认还是九二共知，对不对？那共认共知，
人家
是共识，
人家
是
报也转弯呐，他承认九二会
没有，可是陈美梦，我现在是直接字面嘛，我们小学生都这样嘛，小学生老师如果叫你缩写简介，一定是从字面上认知嘛。
他是真的有让步啦，因为他过去讲的都是精神嘛，
对啊，他没有认九二共识，
精神是在心里面嘛。他就讲共同认知，共同认知
三之三，
共同认知跟共识已经非常像了嘛？
九二共识啦，
九二共识啊，不是只要共识九二共认，对不对？那就是九二共识不认，但是认了前面三个字，
所以这个会有
75%，
这个会有
反弹
滚共识效果了。比如宋楚瑜，我们本来就传出说他有机会当海基会嘛，
搞不好就当海基会
了。那宋楚瑜就说我要看520，
对，
好。
那目前这个520应该是令大陆满意的嘛？
所以你觉得宋楚瑜会是蔡英文任内的第一任海基会董事长？
不，因为宋本来的讲，他今天520没有出席哦。
对对，
他就是说他
要看嘛。
你咪讲。
那目前这个讲，
是他我问过了。
换机会再来了，我们开动了，换机会。啊，这个周志怀都表态了，而且宋楚瑜立即表态，说这个几乎就是九二共识了。
对。
所以宋会觉得有可为。其实宋主席我也认识他啦，他就希望不是当个形式的嘛，有可为他才接嘛，那如果大陆都去不了，你接着干嘛呢？所以他当然不会这样，目前看起来就是好像，好像有空间，那这个就会联动啊，因为宋来接，民进党当然也会有人有意见嘛，你可以想象嘛，
民党内应该会有很多反弹嘛，因为这个陆委会有一个张小月，就有一些人觉得很不满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宋楚瑜是亲民党，而且宋楚瑜的两岸政策摆明了跟大多数的民进党跟时代力量政策是不一样的，宋楚瑜还去参加这个中国大陆阅兵观礼的，
其实我
那
又
说他派秦先生去，就是态度是不一样的。对，
我这个就表示宋小英真的是两岸是玩真的啦。其实这个人你怎么解读就知道他是希望能够玩真的嘛。
什么叫玩真的？
玩真的就是所有的能够继续嘛。 啊，比如
就是现在的很
谈嘛，啊等等啊，啊等等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
那两岸没有稳住，恐怕很多事情都会卡到了。
好，
比如今天股市成交量不到，不到550亿，只有530亿。
你知道通常股民会怎么解读这个吗？
对，
通常股民会解读这个叫自息量。自息量用正式术语讲就是，然后就死掉了。
就是不敢进场吗？
自息量就是那个量自息到自息到自息就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呼吸就快要死掉。那为什么自息？因为没有量，没有生意做。比方我是营业员，我要有量，就跟房仲一样，你要有人成交，我就有佣金可以抽嘛。对，我就有业绩嘛。自息量意味着哦。所有的券商几乎都在赔钱，量最低的时候一定是自息量，那券商的平均的损益点是800亿的量，就是说800亿我才能打平，低于800亿的量我都会了解啊，自息量就是快要死掉了。
可是要说打破520的魔咒，哎、上涨了，
就是没有下跌啦，没有下跌，
我今天雅股全部都上涨了，
对啦，没有下跌。
我小英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啦，一直两岸如果是一个变数的话，那金融一定卡住嘛，金融最敏感嘛，啊，你也做过金融业，你知道。
好，我们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不够新鲜的我不要吃，只有 Hitachi
世界首创低温白金纳米触媒，淬炼食材绝对鲜度，业界最大容量 Hitachi Alpha Beauty Plus Platinum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业界第一全系列能效制霸 Uniqlo Jogger Pants 革命新裤装时尚无束缚，更自由，更有型。Uniqlo 自在束口裤。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风管周年庆，欧美百大品牌限量抢购，台北八德馆、内湖馆、新庄馆、台中环中馆。
Are you talking now? Is the problem because it's my mouth problem?
Maybe.
It's been 3 years. Finally, the sweet taste prevails over the bitter.
Cuando la nariz se envuelve en el aroma, la fragancia se hace crítica.
配方荣获 Coffee Review 90分以上，喝得极品，被纳送。 新庄湾仔运筹划，纽约家具设计中心新庄一馆风管出金。
操控乐趣随你驾驭 ，Yes, you are the focus。Ford Focus 赛道限量版，本周末极速行动。Lanew 酷凉吓一跳，运动凉鞋抗臭耐磨，真皮凉鞋透气舒适，搭配冰肤凉感 Polo 衫，只要2960，现省3000。
格联空调 Eco Power 一级变频空调，节能环保双科技，变频压缩机10年保固。The Rain 格联雄鹤，
爱吃美食，要喝美到双鲜。为什么呢？两种纤维，双重咕噜。饭前先喝，杜绝油腻；饭后再喝，促进肠道蠕动。饭前饭后记得1000、3000，每朝双鲜绿茶。
格联空调 Eco Power 一级变频空调，节能环保双科技，变频压缩机10年保固。The Rain 格联雄鹤。
谢谢你帮我找到家。来大家找到家，大家
饭屋。生命中最重要的幸福是能和家人在一起。
膝盖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关键，不动刀关节治疗抑制软骨退化，促进软骨新陈代谢。邓祥俊医师团队，0800-333-166。
新总统上任，那我们告别的是马总统，所以中华民国民选总统有三任卸任退休了，一个是李登辉前总统，一个是陈水扁前总统，那马英九现在也变成前总统。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林心怡总统府员工热情和马总统说拜拜，双手握紧紧，还舍不得放开，想讨一个爱的抱抱。感人告别台词，马总统听进耳里，好窝心。送别队伍中也意外捕捉到熟面孔现身。过去帮前总统陈水扁打理家务的阿青嫂脸上露出笑容，握握手向马总统告别再见。就职大典交接仪式，蔡英文与马英九肩并肩进会场，还说起悄悄话来。马总统亲切问到这里熟不熟，蔡英文俏皮回应以前在这里上班啦，两个人互动热切。另外这次政府交接，马总统打破之前惯例，将全数机密公文交给了新任政府，不怕再像过去一样政府卸任之后机密公文跟着全部消失。交接完毕，马总统车队回到中心寓所稍作休息，总算卸下重担，能松一口气了。但马上就有消息指出，马总统退休未来八年，每个月可领25万礼遇金，第一年还能领800万元，逐年减少100万，等到第五年降为500万元之后维持不变。另外还有医疗礼遇，以及配备8到12名安全护卫。看来马前总统能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记者综合报道。
好，明凤，这个中华民国的民选制度哦，现在来了三个退休总统。那新的退休总统是马英九前总统，他说他服务的心永不退休。
我觉得马总统当然，如果说这个你他未来一定会继续发表他的演说嘛，发表他的看法，对于国民党啊，对国民党什么应该要发怎么样的发展，甚至于对蔡英文或是两岸的东西，他一定会继续发展。那我觉得说，现在他对他来讲，他在选前一直努力的就是建立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维持一定的比较良好的关系嘛，那就是说他整个在太平岛很多的动作上面是在，就是说有点在过去跟过去所谓的他的政策是不一样，就是比在挑战美国，然后跟中国上面会比较一个接近，所以也许这个两岸的就说国共的互动会变成说，我觉得马英九很应该是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承接这个未来国共互动的主要的角色啦，就是取代连战啊，取代这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一个什么江炳坤这样的人，那这样的话，他可以在这个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面还是一定发挥一定的功能嘛，因为国共的就是两岸的东西还是毕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啊。那目前蔡英文的东西是过关，但是民共之间的信任度毕竟很低，那未来的这个风风雨也不晓得，那所以他这国共的东西他已经不会，大陆也不会放弃国共关系，所以这一块呢是永远可以掐住民党执政一个咽喉，就是说你随时有动作，我就可以像连战2005年这样马上启动这个国共的这个和解，然后开始做一番的这个第二轨外的一个运作跟操作。
所以你觉得他将来会出访大陆？
我觉得他在这个三年之后，我觉得一定是有可能跟他很希望再进行所谓的马习第二次会，
很希望再见习近平一面。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历史定位。不过那个跑法院也是免不了的啦。
对，听说要重启好几个案子。
14案。
好，这个伟忠怎么观察？
马英九当然我不知道，我比较怕他一直继续讲他的政绩，如果他一直讲他的政绩的话，对国民党是非常非常伤啦，那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嘛，因为老百姓就会觉得很厌恶啦，所以我觉得他最好是少讲。可是你看他卸任前讲的时候说希望早点还他公道这句话，我就觉得那他一定会觉得他一定会继续讲。那他我不知道他看到小英在搞的会不会觉得已经还他公道，我不知道。但是对于外来讲，他的国际的部分他一定会积极想办法去的，讲他想讲的，比如说台美关系，比如说东海南海的议题，他因为觉得是他擅长，而且他很多的贡献，他一定会不断的去讲他这些东西。那当然也包括了九二共识，所以相对于洪秀柱的这个弱势，反而客观来讲国民党最耀眼的一个天王还是马英九，这个对于国民党对于洪秀柱都是不是那么好了，
所以他有可能回任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到此刻我觉得他不会，但是会有人劝进，一定会有人劝进，但是我觉得他第一开始不会把自己想把自己做小到一个党主席，因为他一定觉得他是一个现任总统，他要面向国际，可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看不出来国民党会怎么走，因为所有人都看衰国民党，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劝进的声音会出来，这个我不知道，此刻还没有啦，那我也认为他此刻不会想要去选党主席。
好，任俊怎么观察？
我觉得蛮有，会不会回去选党主席要看他自己所讲的，大家会不会开始怀念他啦，所以这一块我倒觉得，因为国民党其实之所以面临到今天的局面，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马英九执政最后所造成的嘛，那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事实上国民党内目前是分裂的，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难，第二个说他要不要去再去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时候已经选择权不在他手上了啦，对中国大陆来讲，习近平见马英九他也要衡量我到底第一个要不要见你，第二个是我见你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个是在国民党的体系下积极跟中国大陆接触联络甚至有来往的也不是只有马英九而已啊，马英九你那个时候你刚当选总统的时候，你就是因为党内太多人跟中国大陆关系很近，在中国大陆经商在干嘛的，你就坚持讲说这些人我要跟你切割，那立法体系那一块我又不愿意碰，所以到最后他就弄了一大堆学者治国，为了这件事情从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对这件事情就一直很反弹，那你说他再去跟中国大陆接触，你要用什么，第一个你要用什么样的身份，第二个是你是什么样的目的，今天我们大家讲说中国大陆其他看的就是你今天在什么样的身份来跟我见面嘛，你看连战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说我是国民党的荣誉党主席，为了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马英九未来的这一段时间他还是先处理好他的司法那个案件可能会比较实际。
好，阿亮怎么观察
这个马英九的案子会不会继续查，
重启20多个嘛，
我知道、当然里面还有那个曾志浩的，
两个
那个
黄世明那一个，他可能
除非那个证据有突破性的进展啊，不然我认为以邱泰山跟蔡英文，他们不会想让他变成第一年的主轴啦。因为你现在不想大乱嘛，你现在先稳着，先做出一点成绩嘛，那今年有一个议题是国民党很可能把它挑成阶级大斗争的，这个年纪呢，因为这是国事会议要开嘛，
对，
那蛮久会不会去诉诸他那群深蓝的军工教，我来当为士啊，如果你扯司法了，因为年轻这个议题坦白说哈，因为我们上次有谈过嘛，说德国光是退休年龄从65提高到67啊，那柏林就静坐示威一个月，阿兰达瓦奇每一项都要调整呢，
对，
而且有的人是55岁要提高到60几呢，对不对，啊角色要变多，啊提领的要变少，你说这个没有一定的街头运动，我很难想象啊。那这里面煽风点火的空间很大，很大了。我这孩子只有讲年金呢，那还有其他议题的，公投法的，一堆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变成蔡英文他到底要认为他第一年，他主要有优先议题的顺序吧。你不可能像这个演说这样提吧，那全部都在里面。
对，不可能像这个柯文哲同时开好多的战场，
不可能啊。还有比如说你那个真相调查委员会，那请问你第一年要丢出什么？因为台湾400年历史，到底真相都不明了，不是吧？
对
不对？那你要不要先去追究蒋介石228责任？你要这样提吗？对不对？这个，因为所以我说他真的要去拿捏了，哪一些是他优先要做的？因为两岸事实上，虽然他个人过关了，可是未来挑战还是存在。